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虽然浩瀚兄是罗志祥的歌迷，但是他也不想听太多，因为今天他要特别为我们准备了妇女节的专题。妇女节，
对，我要讲两个女性的故事。
嗯，
首先我要提的是，今年是世界化学年，是联合国文教组织已经宣布叫世界化学年。
嗯，
那在所有的庆祝活动里面，有一个主题是要彰显女性科学家的贡献。
嗯，
原因很简单，因为今年刚刚好就是居里夫人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00周年。
嗯哼，
100年前就是1911年，也就是中国发生辛亥革命的那一年，
是
居里夫人得到诺贝尔化学奖，这是她的第二座诺贝尔奖。
嗯哼，
居里夫人是唯一获得2次诺贝尔奖的女性科学家，而且这2次诺贝尔奖都是科学奖。
嗯
，OK， 那曾经有一位科学家，他得过2次诺贝尔奖，可是一次是化学奖，另外一次是诺贝尔和平奖。
Uh-huh.
那是化学家这个鲍林。那我们应该是我读高中的时候，1960年代那个大学教科书都是这一位鲍林老兄所写的。
是。
那让居里夫人来扮演彰显女性科学家贡献这个角色哈。
嗯。
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非常合适。理由很简单，居里夫人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科学家。
嗯哼。
那到现在为止已经有40位女性科学家得到诺贝尔奖的肯定。
嗯哼。
那居里夫人是第一位。那更有趣的是，第二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科学家是居里夫人的长女。
哦，一家子包了。
是是是，这居里这一家其实是蛮传奇的。居里夫人本人也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
是，
首先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居里夫人她是波兰人。
嗯哼，
那个时候德国跟俄国已经瓜分了波兰。那这个居里夫人生活在这个俄国人的占领区。
嗯，
那所以她从小过着就是一个可以说是异族统治的这个生活。
嗯哼，
那我们从现在所有的资料看起来，就是居里夫人很明显的她从小就天资出众的一个人，可是她没有受过很完整的正式的好的教育。
嗯，
那这个她是1991年年底到巴黎，到进入巴黎大学才受到正式的现代的科学的教育。那1891年年底，1891年年底他到达巴黎的时候他已经24岁了，马上就要25岁了。
是。
那到了1894年，他遇见了他的先生，他的先生比他还要年长8岁。OK， 然后1895年他就结婚了。
嗯，
那他结婚的时候是28岁。就简单讲，就是居里夫人所受过的正式的科学的训练，事实上是已经在我们现在习惯是大学毕业以后的事。
嗯，
那在就他的年纪来说，可是啊，他在结婚，然后生下他的长女，也就是后来得到诺贝尔化学奖的这一位女儿以后，他才决定他要取得博士学位。
嗯哼，
然后他的先生帮他来决定这个做论文的题目。
是。
那这里有一个关键，就是当时的法国虽然已经准许这个女性可以读大学。
是。
那这个在当时的英国还是不行的。那居里夫人到达巴黎上巴黎大学的时候，的确巴黎大学里面已经有女生了。
嗯，
可是当时巴黎大学里面的女生是外国人比法国人要多。
哦，
这是有意思，这涉及到的就是社会文化条件，即使你在制度上你允许，就是大学允许女生入学，
嗯，
允许女生追求专业，允许女生追求高等教育的学位，
是，
可是法国的女性仍然由于社会文化的限制，他们反而不能够充分的享受巴黎大学所提供的那么好的机会。
诶，可是如果一个大学的教育和资源哈，对一个国家来说，从十二三世纪有大学以来就被视为是国家的一个战略物资了，大致上是这样。怎么会就轻易的就落于外人之手，就是外国人反而有机会？
不是，我的意思说是法国国内的条件，这就是社会条件、文化条件，不认为女性应该去追求这种高等教育。所以虽然法国女性是有这个机会的，可是真正享受的是外国人。所以居里夫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她是很幸运的。那然后她有一位支持她的先生。那这个所谓支持他的先生并不是说做一个好男人帮他处理家务，没有这回事。当时的居里先生也不会帮他做家事的。
你再多说一遍啊，重复一遍。
就是说他有一个非常支持他的先生。
但是不要做家事。
这位先生不是一个我们现在定义的好男人，也就是什么分担家事。这位先生是不做家事的。
啊，这我把他背下来。
可是居里先生是一位科学家，他受过完整的科学教育，而且事实上在他遇见居里夫人的时候，他跟他的哥哥已经完成了一些重要的小的发明。那所以居里夫人决定要追求一个博士学位，那他要选择一个博士研究的题目，那他的先生都帮上了忙。那当然他们就决定要这个研究我们后来称为放射现象或者是放射能的这一个全新的现象。
是。
因为这个我们现在后见之明很容易觉得那是很重要。可是在当年不是，在当年是1895年这个 X 光发现了以后才启动的一系列的研究。而一刚开始根本就没有人知道 X 光到底是什么东西，艾克斯光。他那个 X 英文意思就是未知数嘛，就是搞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东西。对。所以居里夫人在他的先生帮助之下决定了他的论文题目，就是研究跟这个X 光有关系的这个现象。那后来我们知道那就是放射现象，或是放射能、放射线，或者是说辐射能、辐射线。那再后来一点就变成原子能。那整个的研究这个就是说树立重要的里程碑的包括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辐射现象、放射现象或是放射能、辐射能这个专有名词都是居里夫妇他们两个人在研究过程中间逐渐制定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就。那然后居里夫人就在1898年1月开始做她的博士论文研究。那个时候她的女儿已经出生了。那这个她的先生设计仪器研究的仪器还教她使用这一些仪器的方法。
是
毫无疑问的，我相信大家应该不必怀疑，100多年前做研究没有我们今天实验室里面那么好的仪器，都是非常简陋的仪器，而且使用相当的困难的，而且还有一点，你必须要手巧心巧而且还要有耐心才能够使用那一些简陋的仪器做精确的测量。
是。
可真正有意思在这里，真正有意思的是1898年1月居里夫人开始做这个论文研究的实验。到了1898年12月还不到一年他就发现了两种全新的元素。这个科学界过去从来不知道的元素。一种元素就是镭。这是大家我相信大家都是很清楚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每一次读这个居里夫人的故事。好，我相信没有人不会会不佩服他的聪明，他的意志， 而且还有他的毅力，不容易，真是不容易。你这个要三者俱全，
是
那
他要坚持很长一段时间。
这是毫无，我想毫无疑问的就是，他是这三种人格特质的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代表。可是我们看他的这种发现的记录啊，我不得不说哈，居里夫人其实运气实在是太好。就是在那一个时候，你用一年不到的时间，你就可以发现两种科学界从来不知道的新元素。我想这个时代大概真的已经过去了。现在
他之前也没有发生过。在他之前，要一年之内同一个人发现两种化学元素。
我想再早一点的时间应该有了。
是吗？
那在化学，在这个成型的过程，譬如说在居里夫人之前的一百年，在这个法国大革命前后，那是可能的，那可是到了我们今天已经到了21世纪了，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科学研究领域啊，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做出那么重要的发现。
是，
那我再给大家念一条记录，居里夫妇的，
是
那1903年。
1903年
。1903年的3月，居里先生他计算出镭的放射能极为巨大，然后他指出，这一种放射能可能的用途是用来治疗癌症，就是用来杀死
肿瘤。
对对对。那1903年6月，居里夫人通过博士论文口试，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同一年11月初，英国皇家学会宣布居里夫妇获得达维奖，那这一个奖是化学家的最高荣誉。然后又是同一年1903年11月中，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居里夫妇与另一位法国学者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你想想看，这种记录你要到哪里去找？不可能了。不可能了。我不知道还有类似的记录。有人说李政道、杨振宁，可是李政道、杨振宁是隔年的，不是同一年。不是同一年。
是。
所以这种记录啊，真是让人非常的这个叹为观止啊。那所以今年这个是世界化学年。然后是想要用居里夫人来彰显女性科学家的成就与贡献。我心里会觉得毫无疑问的，居里夫人从她的意志，从她的才智，再从她的毅力来说，她当之无愧。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我有点担心啊，我们太凸显她的地位哈。这个反而会我替我们现代妇女，甚至现代任何一个想从事科学的人啊，立下一个
障碍，
不可能的标杆，
对，不可突破的障碍，
一点不错，
是吧？
对对对。
但是无论如何，在时也、运也、命也，他在这个之外呢，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一点很重要，就是 consistency， 就是那个毅力，对于值得研究的题目有精准的眼光，在发挥非常过人的毅力，那个我相信。就算没有居里的大成啊，居里夫人的大成，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小成，是吧？
那你
我知道你最喜欢鼓励人了，你都是这样鼓励我主持节目的，我知道。啊
，OK， 说得好。
接下来你不是说有两个女性吗？
对对对，我们要讲第二个女性，就是今年奥斯卡影后娜塔莉波曼，她今年29岁。那这是
一个科学事件。
对，因为这个纽约时报有一个特别报道，我觉得很惊讶，就是国内似乎我没有看到有什么媒体把它翻译出来，
是
非常有意思。那这个波曼他今年29岁，他是童星出身，这是很罕见的童星出身，我要特别强调他是童星出身。11岁，
你看过他那部片子没有？就是跟尚雷诺合演的那部片子。哎呀，精彩！
是啊，是啊，他11岁就被星探给相中，然后本来是要安排当模特儿，但他一心一意，11岁哦，就想要当专业演员。然后13岁就演过一部剧情片，而且引人注目，
《终极追杀令》。
一个是11岁，一个是13岁。换句话说，那个时候13岁，这个才是上初中的时候，国中的时期，对不对？然后。 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他在这他在13岁的时候，在初中的时期就已经演了一部主要的剧情片，而且引起注意，但是他仍然坚持要完成他的正常的学业。他上了高中以后，他上的高中是纽约长岛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高中。那这个他上了高中以后参加过这个英特尔科学竞赛，其实在当年在他参加的时候还不叫英特尔，那叫西屋科学奖。
那非常有名的。
对，那非常非常有名的。那他参加那个科学竞赛还曾经入围，他不是只是参加而已，他曾经入围，只是没有进入决选名单而已。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就是他是玩真的，他不是玩假的。他上高中是玩真的。
是。
然后你再看他下一步，他高中毕业以后他进入哈佛大学。
是。
他主修神经科学与认知科学。那纽约时报的记者访问了当年哈佛大学当他的指导教授的一位心理学的副教授，叫做拜德。
是。
那这一位教授说，在他记忆里边，这个波曼当年上哈佛大学的时候从来没有迟交过作业，也从来没有推脱耍赖。
这跟道涵上我们节目是完全一样的精神。啊
你说的太好了，
完全没有，
我简直不知道怎么样再继续下去了。
大台波曼有这么伟大，怪不得他会得奖了。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坚持世界，6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我们影评人王道环今天在我们现场，我们介绍娜塔莉波曼。
我不是影评人，我只是对这个波曼的他的这个
求学史啊，
学历我倒是蛮惊讶的，就是说他是很认真的，相当认真的，要把他的学位完成。
是，
我是，
所以你应该不只是要介绍他吧？
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西屋科学奖嘛，现在已经改成这叫做英特尔科学奖。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这个奖一刚开始是1942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有69年的历史。它一刚开始是由这个电器商就是西屋来跟他合作，简单的讲就是西屋赞助他的活动经费跟奖金等等之类的。
是。
那所以波曼他参与这一个奖的时候还叫做西屋科学奖。那1998年这个英特尔开始赞助。
是。
所以现在叫做英特尔科学奖。那他的英文名字就是 STS 缩写。那为什么叫 STS 呢？就是
科学天才
的搜寻，就是办这一个奖的目的是要搜寻科学天才。而事实上你只要看他的历史的话，你会发现他似乎达到了这一个目的，就是69年来参赛的人未必是第一名哦，69年以来参赛的人已经有七个人得到诺贝尔物理奖或者化学奖，而且还有两个人得到国际知名的数学奖项。那至于美国国内的科学杰出奖，那也有很多人。
是。
所以办这个奖事实上是达到他的目的的。那我随便挑一些数字，你譬如说像今年2011年总共有1744个人参加。这1744个人参加，有300个人入围。那在这300个入围的人中间挑出40个人参加决选。那最后得奖人总共有10位。总奖金今年是63万美金。然后最高奖金10万。
是。
OK。那所以在这一个礼拜天，也就是3月13号这一个礼拜天，
您要去领
奖了。这40位参与决选的人会公开亮相，这个接受新闻界的提问。所以办这个奖的单位，他的整个的流程是我就觉得相当不错。
是。
相当不错。
对。台湾也可以想办法营造一个这一类的这个指标吗？你觉得？
其实台湾大小奖项已经，我认为反而是泛滥太多了。那我是不是
要建立一个有权威的？
对，一点不错，一点不错。
好的。
那在美国的大牌电影明星里边，
嗯，
上名校出身的，我随便就想到三个我非常欣赏的明星。
嗯，
那最近我非常欣赏的是 Matt Damon，
啊，
就是戴蒙。
是，
他就
神鬼认证。
对对对，我非常喜欢那三部曲。
嗯，
那他上过哈佛。可是没有毕业，
嗯，
他好像就是为了演艺事业，他就不上了。
是心灵捕手嘛？
他就不上了。对，
是。
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Tommy Lee Jones， 我非常喜欢他老的时候的电影。
嗯，他没有什么太年轻的时候，他比较早的时候，Coal Miner's Daughter 的时候，大概都已经快中年了。
那他是1969年哈佛毕业，
嗯，
他念毕业了。
是，
而且他当年在念哈佛大学的时候还立下战功，他是这个足球的校队
啊，
就是美国足球的校队，
是
这个
哈佛的校队，
对对对，
嗯，
对。那另外一位大牌的电影明星，他不是哈佛毕业的，可是他是耶鲁毕业的，也非常有名，
嗯，
Jodie Foster，
Jodie Foster，
对对对，
更小的时候他也是童星，他
对
Taxi Driver 他演
是他没有错，所以这些人都不容易，他没有就是因为他曾经是童星，或是为了要追求演艺事业而没有受到完整的教育，
是
那Foster， 他事实上他从小念的就是法文的学校，
是
在 LA，
嗯，
在洛杉矶上，所以据说他说法文没有一点口音，
哦，
是流利的法文。那他耶鲁毕业的时候，是优等，是一个他的这个毕业证书是优等的毕业证书，
嗯，
他是在耶鲁，不过他不念科学，
是
他主修是文学，
嗯，还有伯格修斯呢，
嗯，
广东话布基小斯 Brook Shields， 他好像也是名校的 UC Berkeley 的。
哦，是吗？
嗯，
哦，这点我不知道。不过他一下就不见了，他也不算什么大葱嘛。
哎，我的性感女神，我每天看她照片呢。博给休息啊，来，接下来我们还有科学嘛？
对对，
这边不只是电影啊。科学人三月号有几则新闻，该不该补充维他命 D？
对，我觉得科学人三月号非常有意思，好几篇文章，事实上都在直接探讨生物学。就是或者在生物医学上面的应用，
嗯，
或者是生物医学本质，就是说有许多的不确定性，就是我们现在对于怎么样利用生物学来这个过一个健康的生活，其实资讯相当的多，可是正因为资讯相当的多，反而没有办法有很清楚的指南。
嗯，
你比如说去年11月美国国家科学院，因为美国国家科学院是一个总称，它其实有三个单位，一个就是国家科学院，另外一个叫做国家的医学院，
嗯，
那再来就是国家工程学院。那美国国家的医学院，那这个我们一般媒体都把它翻译成美国国家医学研究院，它去年11月曾经公布一个卫生政策的建议，那针对这个一些营养品，提出了一些特殊的看法，那跟主流或跟过去我们所知道的不一样，
嗯，
在美国就引起了争论。
是，
那其中一条就是我们应不应该补充维他命 D？ 那根据美国国家医学研究院的专家小组他们所做出来的结论，他们认为，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是不需要补充维他命 D 的，
嗯，
而且摄取维他命 D 过量的话会危害健康，
嗯
，OK， 这是他们非常用非常强烈的这个语句，非常明白的语句这么说的，
是
那这个政策建议公布了以后，就引起了很多的讨论、争论以及批评。
嗯，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美国国家医学研究院的专家小组，
嗯，
他们是去这个分析已经发表的研究论文，得到这些结论的。问题在于，已经发表的研究论文中，有很大的一批他们根本就完全不采用，不在他们的分析范围之内。
嗯，
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只相信一种特别的研究方式，他们认为那一种研究方式才是可靠的。
嗯，
那可是 有很多职业医师或者是生物医学的研究者，他们不认为只有一种方法，才能够得到跟健康直接有关系的。
那到底这两个方法是什么样的差别？
那
一个是临床随机的，
对对对，美国国家科医学研究院的专家小组，他们相信双盲实验。所谓的双盲实验，就是说
你不知道你吃什么，
对，而且替你检验的医师也不知道你吃了什么。
哦，
对，这点很重要。
那东西怎么放进去给他吃？
没有没有，所以你想想看，你骗我作为一个医师，
对，
可是我知道，面对我的病人，他吃的是真药或者是假药，
嗯，
那我心里就会有一种特殊的期望，
嗯，
那所以这一种特殊的期望很可能会影响我的诊断。
是，
那假如医生病人吃的什么药，病人自己不知道，医生也不知道，
嗯，
那医生在检验病人的时候就可以保持非常的
中
立。
对，那好了，那可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吃什么药，他吃的是馒头的。
不是，问题
在哪？馒头的大小不一样。
没有，问题出在这里，就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于，就是说，有的时候真药跟假药的效应是很难区分的。
嗯
，OK， 那然后还有一点在于。这一种我们叫做双盲实验，这一种实验是不可能一次就做大规模的进行的，因为这个是很麻烦的。
嗯，
那所以另外一种研究的方案就是观察，
嗯，
就是观察。譬如说我去做一万人甚至十万人的问卷调查，
嗯，
然后我这个弄清楚。他日常的饮食习惯，那我根据这些问卷的资料，然后再对比填问卷的人，他的身体的状况，
是，
我们再用统计学来分析，看看某一些因子跟健康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那通常这一种观察研究，它的样本数量，也就是说可以收集到的人数，数量是特别的大，
嗯，
比起双盲实验要大。
是，
那所以有一些人认为这一种观察的结果，它的可信度事实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嗯嗯，
那只不过美国国家医学研究院的专家小组，他们
还是相信双盲实验
一点不错，
而他建议不应该补充太多的维生素D。
一点
好，
爱旅游是我享受生活的唯一理由。全世界。
六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王道环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
大家好。
如果我想要获得足够的维生素维他命 D， 而又不应该，如果我相信了美国国家这个科学院的医学院他所做的这个研究，不应该吃过量，我怕吃过量维生素 D 对身体会造成影响，那怎么办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晒太阳。
我怕黑呢。晒黑了，你就再美白。
身体健康比较重要，还是皮肤黑一点比较重要，
是吧？好，接下来我们科学人玩，哎，对对对，可以还有一个题目吧？
对，
是不是？
对，以
肠道寄生虫
治病，这是非常让人惊讶的。我真的过去从来没听说过。我们早就谈过肠道菌落，也就是我们的大肠里面有许多的微生物。
对，
那他们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
嗯，
那有一些微生物菌落对身体是有益的，有一些微生物菌落对身体有害的。
是，
而我们肠道里面有什么样子的微生物这个菌落，又跟我们日常饮食有直接的关系。
嗯，
那我们从小就认为是有害的寄生虫。譬如说什么钩虫啦、鞭虫啦，
嗯，
说是他们可以居然可以治病，这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哦，好，
那这期科学人登了一则消息，非常有意思，而且这一个研究报告是刊登在一个非常受信任的医学刊物上。
嗯，
所以值得介绍给大家。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在于，寄生虫能够刺激肠道分泌粘液。
嗯，
那一些粘液呢，能够保护肠壁不会发炎。
嗯，
那我们都知道， 慢性发炎是许多这个
疾病的原因，
这个慢性疾病的原因，
对，
是
糖尿病、啊、说
对糖尿病啦、啊、心脏病，
这是慢性发炎
等等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个所谓的寄生虫能够治这个病，或是跟会影响身体的健康，真正的原因是在这里。所以它提醒我们的是，就是肠道壁的粘液的作用。
嗯，
因为过去假如不是因为这一个案例的话，那过去科学家没有这个没有特别的注意这一个问题。
你确定是科学家的研究，而不是激进的环保分子提出的啊？
对，
我们要不能杀生啊，连蛔虫、钩虫、蛲虫、鞭虫都要好好的身体里养着。
不，这个像这一个所谓的疗法是这么回事，其实是病人主动的。是病人主动，因为他有这个结肠炎，而且老治不好，他这个
他养个蛔虫在里面，或养个鞭虫在里面，
所以那然后他又听到一些小道消息，说是寄生虫能够改善症状，
是，
然后他就去买了这个泰国的鞭虫。
还买得到？
对对对对对！
哇，泰国
因为有小道消息，
太发达了，市场经济
有小道消息，必然表示有供应商嘛。
是，
那所以他觉得好了，所以他就去找医生。那医生跟一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
是，
然后就跟他合作做了这一个研究。
嗯，
所以这个病人其实在我看起来是蛮伟大的，就是他等于是以身试虫啊。
是是，哎，这以后养小鬼不犯法了。
这乱讲嘛，你这不是什么跟什么
不
不我们是科学节目，你不要这边瞎扯。
哎，我就看你今天什么时候发脾气。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是啤酒面糊，是吧？
对了，这个也是我觉得蛮奇怪的，我也是从来没听说过。那这一期科学人的新闻里边就有这么一则，说是用啤酒来这个制造面糊，
哎，
做出来的食物哦特别好吃。
嗯，
然后他分析了为什么，因为啤酒里边有二氧化碳，啤酒里边也有自然的天然的发泡剂，
嗯，
啤酒里边当然也含有酒精，
是，
所以你利用啤酒来调面糊，然后再用这个面糊去炸鱼，或是去炸其他的食物。
哦，做那个果的。
对对对。
外果。
对，所以吃起来特别好吃。所以我也利用这个机会介绍给我们朋友，看看有人实验告诉我们这个。
不得了，我们现在不需要什么影评跟美食节目的这个专家来了，是吧？啊，大碗兄给我们包了。封面故事减重，减重是个复杂的事儿。
对，那这一期的科学人这个他的封面故事是战胜肥胖。你知道吗？美国国家卫生院每一年要花8亿美金研究肥胖的问题，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是，美国有1/3体重过重，有1/3是肥胖。
嗯，
所以这个由于肥胖所衍生的生产力下降以及这个医疗费用增加，是会影响到美国的国力的。
嗯，
那所以美国国家卫生院才会花那么多钱研究跟减重有关系的科学。
嗯，
那包括生理、遗传、还有行为等等之类的。那阅读这篇文章以及它的附录哈，你就可以发现，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跟肥胖有关系的科学知识已经太复杂了，复杂到有可能不同的专家可以从中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我想这是第一。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告诉我们就是，减重这没有简单的方案，减重是不大可能发展出简便的疗法。所谓简便的疗法就是，我们过去十多年来，我们好像3不50就会听说科学家发现了肥胖基因，科学家发现了这个减重基因等等之类的。那我们期望的是，那假如真的有这种东西存在，那我们只要发明一种药，促进那一种基因，或者是克制那一个基因的作用，我们就可以解决肥胖问题，就可以顺利的完成减重。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科学，跟肥胖有关系的科学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肥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OK， 不过减重还是有可能。那有什么样的可能呢？这一篇报道告诉我们，行为疗法。行为疗法
怎么说？
就是养成 良好的健康的饮食习惯。
嗯
，OK， 这一点很重要，包括不要随便去吃零食啦，不要什么晚上就随便就来个宵夜啦，
嗯，
等等之类的。那这一些行为疗法还包括一些意志力的锻炼等等之类的问题。
嗯嗯。
不过你假如看跟行为疗法直接有关系的这一些研究报告的话，你会发现。我们还必须要面对一个，除了就是说想要减重的人本身，他要改变他的行为，
嗯，
他要在进行各式各样的心理建设，等等之类的事情之外，我们可能还要必须进行社会工程，也就是说，我们真的要考虑。这个垃圾食物的贩卖，
嗯，
垃圾食物的广告。是不是要做一些什么样子的规划？
嗯，
那这个问题
把肥胖当作社会的犯罪？
不，这个问题其实是知识。
美国人已经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知识体大，对，嗯、这可是你不得不讨论，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当你像研究美国这样子的一个社会，我相信我相对比较之下，我们台湾在这一方面跟美国其实差别不是太大的，
嗯，
就到处都是引诱人的垃圾食物，
嗯，
那到处都是虚假的垃圾食物的广告，
嗯哼，
用各种方式来考验人的意志，这是不公平的。嗯所以
是犯罪是吧，打倒美帝你还回头到这来说了。